Hello， 大家好。我越来越喜欢以这种方式来记录每一天我的思想、我的学习、我的成长，或者是我的挫折。那在诉说之前，都会做一点小小的静心，也许是静坐、冥想，或是走走路，去让自己放空，或者是重新检视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，就很像写日记吧。那以这种方式做来说，更加的轻松，也更加的真实。今天来说说，早上我看了一部叫做《圣境预言书》的电影，那蛮好玩的。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，是跟关系有关的，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能量跟气场。那有的人比较有敏锐的觉知，可以感觉到这一些，有的人就不会去觉察到这些。我们通俗一点讲，可以说是会不会看人脸色。那当然除了面部表情、身体动作，对于更多的觉知的人来说，他也可以直接透过直觉或者是其他各个方面来感觉到气场的存在。那讲到这个，就是关于里面提到了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有几种模式，那其中我们比较多会有一种模式，是其中一方可能是有意的、无意的想要得到某些东西，有可能是得到对方的关注，或者是想要对方做什么，有一种控制的想法会出现。那他想要控制的人，他的气场就会压在另一个人的气场之上，那就会让那个被压制气场的人感觉到能量的损耗。我们说可能是感到不自在，感到会被控制，感到自己的力量被削弱。那有可能平常可能发生在我们的朋友、同事，或也很多发生在亲密关系里面。那在这种状况下的关系，会有一方被削弱，而另一方通常也不会增加他的能量。虽然有时候控制的人成功夺取了一些，从对方夺取了一些能量，但是由于他的渴望出于自身的匮乏，所以即便得到再多，他无法从自己的内在长出能量，所以他永远无法达到满足，除非他主动的，或者是意识到这个满足的力量必须从自己的内在出发，否则这只会持续的恶性循环下去。那就要提到另一种关系模式，还有另一种关系模式，应该就是先不讲极端，讲一个中间的例子，可能就是两个人的气场就各自维持着，那彼此也没有太影响对方，那虽然没有给予，但是两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这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与一般朋友有礼貌性的交往的关系。那还有一种是让我非常赞同跟想要 扩大的关系模式是一个给予，两方都是只给予的关系。那在这部电影里面，他透过画面的形式可以看见两，当其中一个人只专注在给予，他的气场会将这个爱的力量直到光给发散到对方身上，那自己不会因此而减少，因为这是自己已经感到足够，不需要从对方拿到任何东西，而只想要给予，所以他不会减少，并且他所给予对方的也让对方得到这个满足的感觉，并且将之融合，那对方的气场因为这样子而变得更加的明亮跟丰富，那他也自然的想要将这个多出来的爱回馈给对方，那这就形成了一个互惠的正向循环，两个人的气场能量都越来越扩大，越来越明亮，没有人损失，大家都变得更好，更有精神，更有力量。那我蛮喜欢这种关系的，它会让我回想到我在前段伴侣关系中，或者是前前前所有的关系里面，都会碰到一个是因为在一起感觉到这份美好，所以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，不论是对方或者是我自己，有时候都会想要透过控制来抓住这个美好，但反而我们在关系里出现想要控制的心理，那我们之间就不再存在那个互惠的品质，而是一直有一方被削弱，并且想要削弱，不自觉的想要削弱对方的那个人自己也被削弱了。那我觉得带给我一个反思是，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之后，在关系里觉察，那也就越能够营造一个自己想要的理想的关系形态，一个彼此都成长并且都感到舒适的关系形态。那讲到这里，今天还有一个体验是关于在检举到一位叫阿群，其实之前在海货就认识这个人，只是因为我不太喝酒，也不是一个很外向外放的人，那阿群他给我的印象是，就是我刚刚所说的，很喜欢喝酒，然后也一个很奔放很外向的形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。那这中间其实我也都有观察他的脸书啊，他的社群的样貌，蛮好奇这个人的。那今天他就主动的来跟我聊天，认识我。那大部分的时间是他在讲他的故事。那阿俊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，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。那他跟我有很多的不一样，那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一个很可能在本质上吧，就是很能够维系关系的人，就是很重感情，那也很乐意给予身边的人他所有的，那因为身边也可能也因此也可能跟他家族关系氛围有关，大家也都非常乐意给予他所需要的，就好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互惠的关系里，他以一个 持续给予的状态，那并且也持续的得到了爱的回馈，那是我蛮欣赏的一个人。嗯，应该在他的朋友很应该是很多，不知道听到这个的人知不知道这个人呢？那反观我最近踏上了，算是再次踏上了旅程。今天把行李整理整理，就出门了。那我知道这一趟出来，应该再回家是好久以后了。在简居这边过完年，就打算继续南下，也许会去屏东找找朋友。最后再回到吉拉美代，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。那这旅程中唯一的目的就是与自己更多的连接。好，今天就这样，剩下的分享我觉得今天足够了，也许留到之后有想到再说吧。拜拜。